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安好跟成明兄这几期再跟大家分享建设性的管教我们的孩子。上次节目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对管教这个词的理解。管教呢，并不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一味的言语上的惩戒和行为上的惩罚。管教有着更丰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教导。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要带领或者是领导，就像耶稣带门徒一样，我们也要这样的带领我们的孩子，为孩子做榜样。那管教的第三层含义呢，就是要去爱我们的孩子。真正的管教和爱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防止不当行为。换句话来说，建设性的管教就是要以攻为守，通过主动的减少孩子的不当行为来减少管教的必要性。
对，这和环境治理中越来越强调的污染预防很像。越能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呢，管教的清理就会越简单。
这个就是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四种防止不当行为的策略。我们先概括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第一种叫以身作则，孩子会效法我们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榜样来行事为人的。我们为了防止孩子产生不好的行为，那得先让孩子知道正确的为人处事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就要从父亲母亲身上去学。第二种的策略呢，我们要注意观察并肯定孩子的好行为，就是说当孩子有一些好行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加以肯定，强化这样的好行为。第三种策略呢，就是要建立公平且为双方理解的规则和界限，要让孩子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界限的，当你破坏了规则和越了界，你要接受管教。第四种防止不当行为的策略呢，就是要把权利、自由和责任联系起来。做什么事情，尽管你有权利做，但是是有后果的。今天我们会侧重的跟大家来分享前两种策略。
那第一种呢，叫做以身作则，这个其实都很熟悉了，就是在孩子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
对，
我们要从自身开始。因为我们在本篇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管教就是要指导带领孩子做他们的榜样。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如何去指导和带领他们呢。
是的，其中有一位育儿专家就说到，对大部分人来说呢，跟随者意味着要爱自己的导师，敬佩他，被他的人格、生命、教导所吸引，希望呢，尽量要向导师或者是这个榜样者去学习。作为跟随者，最深的愿望就是去效法榜样，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榜样给他的这些教导，也是因为这个榜样一直爱着他。如果没有跟随者和带领者之间这种双向的爱，这种效法的过程呢，就不会实现。对于我们父亲来讲呢，我们就是我们孩子的导师，我们就是我们孩子的榜样。想让我们的孩子按照我们的行为标准去说话去做事的话，那他得打心里要敬佩爸爸，他知道我的爸爸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为人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在爸爸身上看到这样的榜样的力量，还有我们跟孩子之间要有好的亲密关系，他才愿意去效法爸爸作为榜样。
就像我们圣经里边学到的哈，信徒要效法基督，特别是耶稣哈，有专门拣选的12个门徒，3年当中天天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讲道，然后呢去传福音，每一举每一动他说的话做的事情，这个12门徒都看在眼里，对吧？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为了 后来耶稣升天之后，十二个门徒能够把基督的信仰传遍全世界的道理。
是的，无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是众圣徒，都为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做了一个榜样。那回到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父母要活出一种值得孩子效法的父亲母亲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观察出现很严重问题的这些孩子，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表现，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为人，我们大概也就能够猜出来他的家庭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教养的关系了。有一个爸爸就说嘛，其实真正言传身教，要做孩子的榜样，好好的管教孩子，不是等孩子出生以后，孩子出现问题了，我们才严厉的管教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好的家庭教育理念是从一个父亲、母亲开始组建家庭的时候，生孩子之前就已经营造出来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文化的。
嗯，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一个家风很重要，家庭文化很重要。
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圣经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家庭的价值观。
对，
绝对是一个受神祝福的家庭。当然我们也有个别的这些家规家训哈，但是呢都是要基于我们的圣经的教导。
是的，我们在以身作则这种管教孩子策略方面实际上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活出值得孩子效法的榜样该有的这个样子，就是你真正的是得做出来。
嗯。
第二个呢，跟孩子之间还得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两个是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
嗯，
就是说他得知道，哦，爸爸是爱我的，我也爱爸爸，他又看到爸爸这个好行为，他才愿意去效法。那如果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我们可能自己要求自己很高，做得很好的榜样，但是对孩子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去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成年人，你能做得到。
嗯，
我做不到。第二个，你又不爱我，你干嘛这么严格的来要求我呢？
嗯，
所以说我们既要做得好，做好榜样，我们还跟孩子之间要有好的关系，这两个在以身作则策略下是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嗯，说到难点哈，有一位父亲呢，他描述了一个很有含义丰富的画面，就是说，就是孩子呢，从现在的爸爸们身上到底学到了什么？他谈到说，以前的孩子是可以忍受父亲的坏脾气的，但也会得到父亲的教导。以前干活呢，是父亲和孩子一起做的，都会有一起做的机会的。孩子是可以从早到晚可以看到爸爸的这个行事为人，他的勤劳，他做事的这个规矩，也能感受到爸爸的爱。那当然也是会有坏脾气的，但是虽然是有坏脾气，孩子是不会喜欢，但是呢这爸爸的爱就可以补偿了。因为爸爸在一起耕作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们准备吃的呀，注意他们的安全啊，都是爱来的。虽然是有点脾气，他们也可以理会到说啊，这个工作确实是非常的辛苦，男人都是会有一些脾气的。
嗯，但是现在呢，爸爸们都走向了社会去工作，社会分工非常细，爸爸们很少带着孩子能够一起工作了，很少有这种家庭的作坊啊能够延续下去了，社会分工很细。所以现在呢，爸爸们白天出去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孩子是白天出去上学，晚上放学回到家。大家想想这个场景啊，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办公室从公司回到家里的时候，再看到孩子们作业也不写，家里弄得一团糟，本身也很累的时候，爸爸下意识的说出来的话就是说，干什么家里弄得这么乱，怎么不收拾，几点了还不好好写作业，几点了还不睡觉，还在这打闹。
嗯，
这个时候爸爸们把自己的坏脾气带给了孩子们，孩子们感受到的就是爸爸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没有长时间在一起爱的这种积累。爸爸们很累也不好过，但孩子们呢也是觉得管我说我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说吗？
嗯，
这种管教就带来了张力。所以有的爸爸就说嘛，哎呀， 对于现在的爸爸要言传身教，好好的管教孩子真的不容易。
嗯，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回到家的时候不要把我们从公司或者从单位积攒下来的坏脾气带回家。
嗯，就是一个难点，因为在公司里边打拼哈，一天可能8到10个小时或者甚至十几个小时最好的精力都已经花完了。
对，
回到家里边都是精疲力尽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子有个好的心情呢？怎么样子跟孩子还能够和颜悦色的说话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点。
对，第二个方面呢，防止孩子不当行为的策略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好行为，就是我们要肯定鼓励孩子的好行为。
嗯，
仔细想一想啊，所有的孩子啊，无论处在哪个年龄阶段，都是有一种要得到关注、得到别人表扬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心理。
嗯，
如果说我们常常去鼓励、表扬、赞美我们的孩子，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是很乐观、很开心的。
嗯，
那有的时候呢，孩子常常做出一些反向的行为举动，比如说他做一件事儿，想让爸爸妈妈批评他。这个时候呢，他多半是想透过这个行为来吸引父母的注意。
嗯，
可能就是我们对他好的行为，或者是对他日常的行为，我们关注的少，没有跟他有更多的互动，他就要故意的做出一些淘气的行为、叛逆的行为来吸引我们的注意。
嗯，
比如说有的孩子故意淘气，学校老师叫家长了，把父亲母亲叫到学校了，孩子看到爸妈来的时候那个开心，他已经忘了他做了这些错事了。后来才明白，因为孩子现在住的是一所技术学校，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爸爸妈妈来看他了，所以他就故意的惹个小麻烦，然后让老师去叫父母来到学校看看他。
嗯，
孩子很想得到父母的关注，做爸爸做妈妈的就要注意了，我们能不能够平时就要多注意并赞美孩子的好行为来表达关注。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我们多鼓励他们，进而强化孩子这样的好行为。
嗯，一定不要把孩子的好行为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就觉得好孩子就应该这样子啊，做得不好的时候然后才能大声管教。其实一定要用这个鼓励的方式，就是当你不断的鼓励和肯定孩子的好行为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做好行为更多一点。
对，
不好的行为做的时候我们也要制止，如果是小的这种问题的话，不需要过分的去责骂他。我们的策略到底是用大棒呢还是胡萝卜？那胡萝卜就是鼓励他的，引导他做好的行为啊，然后呢肯定鼓励表扬，甚至有时候会稍微要夸张一点的表扬，把小的好事把它放大，跟家里边都说，跟爷爷奶奶也说，有机会就说，而他的缺点啊做得不好知道就好，不要那么放大，就是要提醒他，让他知道就好。
对，特别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你常常去表扬他的这些说的一句话呀，做的这么一件小事儿，确实会不断的强化这种正向行为的。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的赞美鼓励我们的孩子，孩子会努力调整自己的表现的，他看到父亲母亲常常的表扬鼓励他，他就会觉得爸爸妈妈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情并且表扬我，那我得好好的表现，要得到爸爸妈妈更多的赞美表扬。
嗯，
所以说奖励好的行为就是可以鼓励孩子表现得更好。
嗯，我再分享两个小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很少被表扬的，表扬的那几次现在几十年之后还记得。
嗯，
刚才讲的时候就是那么几秒钟我一下就记得了。我妈妈是在天文台上班的，有一次我爸就带我去天文台，因为天文台都是在山顶啊，得爬山，我那个时候很小，大概5、6岁这样子的，就得绕着那个山啊啊一直爬上去。
嗯，
没有车子坐的，我爸就鼓励我说，哎呀不错，你这个体力还不错啊，你看走这么远的路，爬这么高的山，你都不觉得会累，哇真不错你这个小孩，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我爸的一个朋友到我们家里来，我就去拎水，我们那个水桶是特别的大特别的沉，然后我去拎水要到外边排队接水，要拎回来嘛，还要上楼梯，然后就两个手拎回来，我爸这个朋友就说，哇你这个儿子力气好大啊，这么大一桶水可以拎过来啊。 我心里就听得喜滋滋的。
嗯，
就是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你想想就是长辈对孩子的这种表扬有多么大的影响。
对，表扬赞美会强化孩子的好行为。我现在对我的小儿子就是常常采用这种方式，有的时候他也犯错，他也调皮，我偶尔就先忽视，或者是我先停顿下来，先不直接的去批评他指责他，等晚上睡觉的时候情绪好了，我再一点一点的去说，哦，白天做的这件事不对。
嗯，
就是对于不好的行为先忽视或者是延缓去批评他，
不要当时就给他指出来。
对，那当然呢，这不是一些原则性的非常大的问题啊，要是大的问题危险的事情，那肯定会立刻就去制止和纠正。
嗯，
那对于好的行为呢，真的是要常常的鼓励他，比如说他吃早饭今天时间控制得很好，鼓励他今天不错呀，吃饭吃得这么快呀，粥也喝完了，鸡蛋也吃了，哎，不错，明天继续努力。
嗯，
练钢琴练得好也会说，哦，今天不错，放学回来知道练钢琴。
嗯，
要强化他这样的行为，经常强化的时候呢，他就养成习惯了，他到家书包放下，可能去洗个手吃点小零食就去练钢琴了，练完钢琴了他会跟我说，爸爸，我钢琴练完了，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看看动画片呢？我说可以，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我们今天谈到这两个策略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谈另外两个剩下的策略。
好，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次再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难过的上帝，经文是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圣经说道，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从前当孩子不听话时，父亲可以打他们的屁股，而且不用担心被控告虐待儿童。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惩罚孩子时，他们往往会对孩子说，棍子打在你身上，但会疼在我心里。大部分孩子都不相信这句话，等到长大成人，同样为人父母时，他们才慢慢地理解父亲管教时的心情。以色列人曾多次因为悖逆而被上帝惩罚，而且每次都是罪有应得。圣经处处都在证明上帝永远不变的爱，他的良善和怜悯。所以耶和华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可当以色列人变得忤逆难驯时，上帝不得不伸手管教他们。与所有被管教的孩子一样，上帝的子民开始哭哭啼啼，口出抱怨。他们质问上帝，为什么将他们丢在苦难里不管？他们絮絮叨叨地说，从前上帝是如何拯救、带领、看顾、喂养他们的，然后哭诉为什么从前的救主会离弃他们。同样，他们也从未扪心自问，到底我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不断地抱怨，上帝到底在哪儿？他在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上帝的确不再与他们同在，但他并非完全弃他们于不顾。先知以赛亚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所以上帝绝非一去不回头，耶和华好像一个伸手管教孩子的父亲，棍子打在孩子身上，却疼在父亲的心里。他的孩子或许不相信这一点，但事实的确如此。父母管教子女绝非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同样上帝管教自己的子民也绝非是为了泄愤。通过适当的管教，上帝是要让他的子民痛改前非，施教者施教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受教者得好处，如果不是，受教者就不可能悔改。父亲出于爱心不得不责打孩子，但在孩子喊疼的时候，父亲的心也同样受着煎熬。请记住，下次接受耶和华管教的时候，切不可抱怨，因为他比你更难受。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愿你的脸上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稣啊， 风吹开眷顾着你，耶和华万军之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